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还是重点跟大家聊聊这场战争。川普宣布明天就正式签协议，但伊朗呢逐条否认，从时间到海峡到核到给钱，一条一条的给你否认。以色列现在表现得非常的愤懑，伊朗民众现在看了吗？他们得了一个不错的协议啊，这边骂川普丧权辱国，伊朗你还不高兴吧？或伊朗民众把伊朗外交部给围了，上千的伊朗民众高喊这外长卖国，你看人家还不答应了，还有内部的强硬派也都说这说那，大家都感到很愤慨。你说这事儿还有完吗？今天呢，跟大家聊另外一个中国的话题呢，这是个大话题。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把这事儿跟大家多聊聊。12号呢，中国央行做了一个宣布，中国政府的明债，它还有隐形债务嘛，明债正式突破100万亿，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那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那加上暗债呢？中国到底欠了多少债啊？那地方政府各方面城投啊，那些啊，当时呢8%的利息许给人家的，他们到底借了多少钱呀？把这个一会儿说说啊。那这里边就有几个问题。那欠了这么多的钱，那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高铁啊，什么引以为傲的那些城市建筑，难道都是借来的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中国借的这都是内债呀，对吧？你这边政府，那边银行，左手倒右手，都归共产党管，难道就不能把这些债给免了吗？这是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那下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免不了的话，那央行不能再印钱吗？欠多少钱？100万亿，我印就完了呗，这样不就行了吗？所有的这些答案啊，今天呢一会儿给大家用我的理解给大家咱们回答一下，咱们聊一聊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美国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参院大概加起来有9个委员会，我记得啊，这是个重要的委员会，也就是一个草案在委员会里两党先讨论出来了以后，他们已经代表了两党的共识，然后就可以放到大会上辩论讨论，过的概率那是很高的。那这个武装部队委员会呢，批准了他们2027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12号批的，按着那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嘛，礼拜五嘛。这个法案干什么呢？要授权启动一个全新的战争储备仓库的计划，专门设计用来在台湾岛上或附近预制关键武器和军事物资，确保该岛在冲突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武装就绪了。那时候如果美军也参战的话，那不用带着大堆的枪支弹药再去，那儿有库，提前就开始准备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他的外岛也已经做，他要做50个大库啊。美国现在开始也在搞这个了，要把它干嘛？立法。另外呢，还要求对现在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武器对台湾的延迟交付要进行审查。现在欠台湾的武器弹药大概欠200亿美元左右，你为什么不给呢？这个呢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通过把台湾的战略升级，把台湾作为第一岛链啊，各方面扩大区域安全，把这个升级。另外授权在2027年的财年给15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构建一道具有威慑作用的坚固堡垒，让中国难以轻易的突破。提前备库， 这是一个说法。那到这儿呢，咱们把这个参议院他们这个啊军事委员会他们琢磨的这事儿简单的给大家说说，他们什么思路啊？在2022年以前，美国对台湾的思路基本就是卖武器，你自己呢爱干嘛干嘛，你自己保卫你自己，我就给你卖武器就好了。结果到了2023年到2025年变了，美国开始介入帮助台湾来设计这种不对称作战，就参考乌克兰那边的战争经验，美国就开始下手。当时有20多个什么马克西德什么马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都去台湾了嘛，当时就搞了这么一个。那时候的武器台湾美国就帮台湾设计了反舰导弹、防空飞弹、大量的无人机、各种智能化的水雷。我们老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就给封锁了，那中共想登陆台湾呢，台湾这块很轻松的就可以布大量的水雷，我看你的中共的舰船怎么过来啊！很多人都担心中共可以派渔船呢，对吧，你总不能打我平民的渔船吧，我布水雷呢，到时候你自己撞水雷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说台湾在这方面不难啊，立刻可以布满了水雷，这是到今年的美国和台湾的战略。到2026年以后，也就是从明年开始，现在开始考虑什么了，开始战争储备库存设计库、第一岛链、联动后勤、弹药提前预制，然后要对之前的军售延误进行严格的审查。你看了没有，整个的这个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台湾这方面的一些安排和处置，这几年的思路非常的清晰，现在到了这一步了。今天这是个大的新闻啊。那另外一个新闻呢，那不是郑丽文还在美国呢吗？那见着谁了没有啊？啊，也算见着了，但严格讲呢，这见还不如不见。快速给大家聊聊啊，在华盛顿12号的下午，郑丽文呢前往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总部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进行会晤。结果呢，之前国安会说来了一个主任以下的一个普通官员，那郑丽文一看还见什么大劲呢，对吧，你来一个普通干部公务员来和我聊那就算了吧，那个取消了。那到了 AIT 这儿，国务院派出了一个什么官员呢，派出了一个国别事务官，一个 desk officer。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最后美国这边就直接讲给郑丽文的待遇连降三级。咱们看看啊，一般呢美国国务院都什么官员，国务卿对吧，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都到助理了啊，还有副助理国务卿，这里边这副助理国务卿和办公室主任那个是相提并论的，然后再往下是副处长，最后一个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就是国别事务官，就是这个 desk officer， 就是一线的一个接待人员。具体啊，他倒是个主管，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官职。刚才说了啊，总共有6个档次。那台湾政要访问美国，那一般会怎么安排呢？政党领袖、地方首长来了以后，基本上呢就到国安会派一个资深主任出来接待，管这摊事儿的一个主管主任。国务院这边呢就派一个副助理国务卿来出面。有先例吗？有，柯文哲刚才国安会和国务院都是这个待遇，卢秀燕去了都是这个待遇，黄国昌民众党党主席嘛，去了也都是这个待遇，也就是三月份啊什么的官员都是副助理国务卿。结果郑丽文这次去呢，在副助理国务卿下边还一副处长，最底下就是这个 desk officer， 就是这普通的事务官，最后只有这个人负责出来接待。级别之低是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那台湾在野啊，朝野两党去美国拜码头，那太多了，基本上都是副助理国务卿那个级别。这次呢，就出了一个事务官。哇，这次我不知道回去怎么圆，怎么解释，这有点美国那边现在已经看清楚，也根本不甩他。什么？咱说句糙话，一疯娘们儿，你到这儿来，你跟我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自己准备了一套词儿，到这儿来还要见川普，还要拿你那套词儿来忽悠我们来，你跟我这儿扯什么呀？爱干嘛干嘛。现在呢，这个啊，这次我不知道如何回去自圆其说。来吧，那下边说说乌克兰。那下周就要开 G7 峰会了。那 G7 峰会会邀请，那每次都邀请泽连斯基嘛，因为这个毕竟对他们来说天下第一事。那川普肯定去，那小泽也肯定去，两边见不见面？见啊，这个已经都安排了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见了能咋地？那咋地也不咋地了，没用了。另外说说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事儿坏喽。随着小泽他们的艰苦努力，俄罗斯的燃料危机正在扩大。他怎么还有燃料危机啊？小泽他们打的哪儿？打的是炼油厂。我不打你的石油管道，因为石油俄罗斯有的是。他缺的是什么？把石油变成汽油，变成柴油，他的炼化设备，这是他最要命的。这是他们重点打的。所以说现在呢，俄罗斯坐拥着可能是世界第一的石油，但是它的燃料出现了重大危机。排队现象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圣彼得堡，现在已经到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对私家车的油的销售啊，私家车每辆车只能一次加20公升。那我买柴油40公升，都到头了。那卡车呢？那私人也有卡车呀。那卡车40升柴油够跑哪儿的呀？俄罗斯那么大，那活该了，没辙。他一开始呢，是从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这边开始的。现在呢，这个燃油荒现在逐步蔓延，已经到了圣彼得堡这些大的城市。等于乌克兰他们对最近把这些炼油设施的打击已经让他强烈有感，造成了严重的供应中断，而且这个危机正在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平民的生活，包括他整个社会的稳定，经济稳定，现在都，我们都知道，你说到平时，我们一说汽油涨价，柴油涨价，万物皆涨啊，而且他现在已经上演了大规模的短缺，这对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另外呢，路透社的报道，普京对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经济设施的大规模且成功的轰炸感到非常的愤怒和沮丧，他要求加强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来剥夺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意愿。你看他老炸我，你们狠狠的给我炸他，把他给吓住，他是这个意思了。路透讲说，这个声明再次暴露了克里姆林宫日益增长的绝望的情绪，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在迅速的扩展，并且把战争推向了俄罗斯领土的更深处。针对俄罗斯主要城市的打击，现在对侵略者来说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痛苦。哇，现在这事儿啊，现在变得是非常严重的。来吧，给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司法部在联邦法院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认证文件。认证什么呢？也就是在周六中午法官的那个截止日期之前的一个小时，他们把川普的名字从肯尼迪中心啊，从所有的实体标牌上完成了最后的移除。他得给法院回话的，法院说了你必须给我拆了，他得有回话。最后呢，是在一个小时之前，一个小时禁令截止之前，我们都把这活给干完了。这干这活呢就热闹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媒体自媒体大伙都在那儿拍， 哎，他们把脚手架搭，他得够上那个当到川普的那个英文字母，是要敲一锤子，下边就一片欢呼。后来一看，这活不能这么干，停，啊，停，搭脚手架干嘛呢？用幕布把里边的施工过程彻底给围上，等于就停了嘛。然后就开始铺这个幕布。那大伙儿他在外边他也能听见，确实是看不见在里边砸那个字母的那个金属字母的那个样子，但是叮叮当当那声音还是能听到了，但是故意不让大家看见啊，这个整个移除的过程。我看有很多电视台就在这讲，这就像爱波斯坦档案的过程一样啊，所有里边的东西川普政府最善于干的就是掩盖和遮掩啊，他们就是想这样欲盖弥彰，掩盖真相，他们就最后拆个这破玩意儿，还引发了这么一件事儿啊。那说到今天，那再过多少小时，我有点算不过账来了。我们两边是有一点时差，我这儿14号了，美国大概应该是明天，川普80岁生日。80岁生日他是怎么给自己庆祝的呢？把八角笼这不都给治好了吗？然后几千个观众的座位都给铺好，在那儿呢要打一场大型的格斗赛事啊，白大拿他们那帮人啊都给安排好了，要举办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啊，这是一个庆祝生日的。那你在这边庆祝生日那就完了吗？那不行啊，美国时间明天是他们的周日，全美多个城市举办 No King 大游行，有音乐啊，有抗议啊，有演讲啊，说今年的规模可能还比较大，是纪念去年第一次干的一周年的一个纪念。那现在啊，这所以说这也算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到时候咱们再看吧。来吧，那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说说这场战争到现在怎么样了，咱们看看最新的进展。英国海事中心他们在那儿有一个监测站，他们报告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有这么一艘船在靠近舰首的位置，这艘游轮被不明射弹击中了左舷，挨了一下，无人受伤，谁干的也没人承认。离霍尔木兹海峡就那个扁桃体那个位置，在它的右侧一点点，也在勉强算霍尔木兹海峡的范围之内啊，挨了这么一下。那谁干的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呢也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今晚早些时候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他表示美军已将所有的无人机击落，交通继续畅通无阻。这是他的说法啊，他把无人机都打下，那跟刚才那谁干的，大家自动也就对上号了。哎，但是他说的这个交通继续畅通无阻，英国海事中心讲，这24小时之内没有一条船通过，现在是一个完美的封锁。他这畅通无阻从哪儿说起，这就不知道了。来吧，那下边跟大家聊聊谈判。川普呢写了个大长帖子，他把重要的信息他是比较狡诈的啊，他埋在了一些废话里边。一上来先骂奥巴马，说奥巴马原来那协议如何怎样，然后他把他现在要宣布的几条信息啊，这个非常巧妙的藏在了里面。咱们就不说他骂奥巴马那些话了，就说他埋的这些东西。首先说啊，这个协议呢明天签署，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对所有人开放，也就是礼拜日，他还是坚持在日内瓦或者是哪儿有这么一个签署。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开放，同时开放啊，这是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呢，我们不会进行任何资金交换。谁说我提前给他钱了？没有啊，铁嘴钢牙说没有，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我们将进入并获取核尘埃，也就是那些浓缩铀啊，我们将进去拿， 说这些合尘埃埋在那些花岗岩山脉之下，然后我们将其稀释并销毁，不管它是在伊朗还是在美国。也就是他们要进去啊，由他们来进行，也可能就在伊朗本地，哎，由我们来稀释来销毁。他在里边说了那么半天，实际上就说了这么三件大事儿。那这是真的吗？有人捧场。然后有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和沙特外长费萨尔王子，他们在电话中确认了这个消息，说明天将举行一个电子签署的仪式。什么意思呢？视频啊，然后大家见证啊，签，那就算是签了，开一视频会议，就这么签了，也别去什么日内瓦了，这是他们有背书啊。然后呢，就刚才说了这三条，无论是时间、海峡还是河的安排，伊朗就开始一条一条的反驳。先说时间，川普发完这帖子不到一个小时，伊朗官方通讯社立刻出来否认，表明协议还没有得到最高领袖的批准，周日根本不会签署，也没有任何的谈判团队前往日内瓦或者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且他们直接批判川普坚持说明天这个具体日期就是围绕着他生日精心设计的，就算是给他生日的一个献礼，旨在把它变成一个单方面的象征性场合的宣传活动，和那个白宫打的那个拳赛啊，那个相结合。你想，在正在那么一场合，川普洋洋得意出来，我和伊朗那个签了，大伙儿啊 ，Happy Birthday， 那肯定 Happy 啊！人家就直接讲了，我们不会呼应你这一点，我们不会配合，明天不会签署任何的协议。他是官方通讯社说的，这倒不是他的外长或者什么人说的啊。那他这玩意儿是真的不是啊？那明天我们拭目以待，他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签字？那巴基斯坦外长他们也不能跟着胡说八道啊。反正人家先把你这事儿给驳了。那关于川普说到的海峡问题，这儿一签，海峡立刻无条件开放。那边主谈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到这个草案的时候，川普说了，人骂问的时候立刻他就做出了回答，霍尔木兹海峡不存在是国际水域，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这就是他谈到整个的备忘录草案的时候，他明确给解释不可能收费，他不再是国际水域了，这说的是非常清楚的。那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到底他说谎还是川普瞎说，明天我们拭目以待。那关于川普说到的核问题，他们要进去去干那个核尘埃，伊朗官方通讯社也报道说，伊朗现在完全拒绝川普所声称的刚才的那套说法，说目前的草案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核计划，没有任何关于什么不造核弹啦、浓缩铀啊、移交啊、销毁，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承诺，还没谈呢，哪来的这些说法呢？没有，又给驳了。然后这官方通讯社呢还强调，他的社论他是这么写的啊，说整个草案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完全停止黎巴嫩的战争，释放24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向伊朗支付3000亿美元作为战争赔偿投资基金，解除美国的海军封锁，取消所有制裁，并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条件，只有美国接受，伊朗才会签署整个的协议。这就是在今天伊朗的新华社人家写出了这么一篇东西。那明天那玩意儿长什么样，咱们再拭目以待。那你不能说绝对没有啊，对吧？那你说川普绝对就是瞎说，他这就是真的，那你也不能说啊，你现在不信川普信伊朗人了，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呢，我把这些情况都交给您，您对明天的整个的那个德性有没有，然后呢签个啥， 我们大概明天就都知道了，就这么个情况。那下一条，到底给钱没有？川普说了啊，我们不会进行任何资金的交换。那现在路透社、彭博都有这么一些报道，这些东西都被证实了，说阿联酋为伊朗解锁了200亿美金。那有人说了，这都是阿联酋、卡塔尔愿意给伊朗的，这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那您就得问问，当初这些钱为什么被冻结？因为美国要求冻结，所以说这些国家就不能给这些钱。那你现在这些钱又给了，那是你美国说话不好使了，还是你已经暗暗下令让这些国家开始解冻了？那说美国说话不好使这件事儿大概不存在吧，实际上就是你秘密的让这帮人解冻了。阿联酋200亿啊，提前30亿已经到账，这件事儿已经爆了。然后卡塔尔的120亿什么情况？最新的报道，这是彭博说的，60亿美元已经被解冻了，另外60亿美元作为新的贷款或者是一个信贷额度的形式来存在。那怎么解释呢？阿联酋那30亿是什么？人道主义用途，对吧？当时是这么包装的。那这120亿，这60亿算怎么回事？人道主义用途，都把它包装成这个，这可不是赔款啊，这个呢是因为考虑到伊朗的人道主义，哎，这钱就这么给了。那还60亿呢？60亿由卡塔尔来管理，他有掌控，但由伊朗决定如何使用。实际上给了多少钱？200亿加120亿，现在准备要拿到的是320亿美元，原来要多少？240，现在人家拿到了320，大概这是媒体报道的啊。另外由美国牵头的3000亿的伊朗就叫赔偿重建基金正在路上。那你川普说没有任何资金交换，那你刚才这怎么解释？阿联酋给30个亿人道主义，然后卡塔尔给60个亿包装成人道主义，你告诉我这你怎么解释？那不是我给的，哎，你也就这么凹啊？不是美国账上划出去的呀？那原来那些冻结资金也没有在美国呀，也都在世界各国，连中国都有点。美国一声令下冻结，谁也不许给，那大家不就扣住了吗？那现在是就是你让给的，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啊，一条一条都给你给剥了。那谁说的对？咱们明天咱们就拭目以待，咱们明天再说啊。来吧，那说说就这样的条件还不成哦？伊朗人好愤怒，今天看到的视频，人家有互联网了吗？几千伊朗民众啊，有男有女，举着旗儿啊，到伊朗外交部门外集会，大伙高呼打倒阿拉格奇，这是个无耻的妥协者，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叛徒，好家伙，把阿拉格奇给骂的。伊朗的强硬派对这个草案在霍尔木兹海峡核保障包括美国撤军方面的让步感到非常的愤怒，民众走上街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让步太多。因为最新草案，你们怎么知道？那不是官媒都给公布了吗？那14点就是那样的14点。你看马格这边拼命的骂川普，张教授他们都急了吗？哎，伊朗人也不干，街头舆论立刻开始转向集体反对这项协议，不行，不能接受。然后伊朗上层的强硬派也在怒批协议的草案。今天的视频，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叫纳巴维安，一白胡子老头明确讲说，最高领袖已经明确讲了，伊朗必须对海峡拥有专属管理权，阿曼是不得干涉的，然后伊朗必须向民用船只，我不管谁的，收取费用，另外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必须完全被封锁，美国的民用船只、民用交通必须全额支付赔偿，和美国有关的船。他 他说现在这四个条件中，伟大领袖都说了，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出现在文本中啊，你们怎么回事？拿我们最高领袖当啥了？嚯，这是议会里的副主席啊，这都急了。哎，你看了没有？这边呢，那认为川普丧权辱国，伊朗那边也认为是卖国求荣，也急眼了。那咱们再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啥情况啊？以色列媒体 YNET 的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呢已经决定接受这个伊朗的协议，高层官员们普遍情绪低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这高层的表述啊，被这个媒体呢一条一条给列出来，说有一个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我们明白这对我们不利，而且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令人不安的是，现在以色列没有办法影响他，我们的声音根本没有被听到。另一位官员对川普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直接跟媒体讲说，川普坑了我们，我们承受了打击，我们不在决策圈内，也无法真正影响任何事情。另一个高官担心伊朗将实现经济复苏，说他们把钱都花到了伊朗人身上，那些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将建立新的导弹军团，而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来研发新的拦截器。说我们正在看到石油收入回流到战争本应该削弱的那些能力上，我们白干了吗？这不，然后另外官员们不相信这份协议能够充分处理核问题，说协议的真正考验是移除铀并销毁它，如果这没有发生，那整个协议就没有变成一个什么任何具体的东西，那不就是虚的吗？这意思了。然后有些官员也担心说，伊朗经过这一次会更加的大胆，说伊朗已经嗅到他们可以通过武力来实现目标，他们将会把这种手段继续用于邻国，包括我们。另外官员们认知说，我们现在的担忧不光是军事上的，而是认知方面的，经过数月的直接交火，伊朗在整个地区被视为承受压力而不屈服的一方，这项协议是在伊朗压力和美国让步下签署的，而不是相反。这是以色列啊，刚才说那 YNET 这家媒体采访了众多的以色列高官，那大家得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他的评论说，以色列高层们担心伊朗将因此变得更强大，美国将变得更弱，而他自己在该地区的未来将一片暗淡，这场战争对以色列来说现在变成了一场灾难。以色列感到很愤怒。那面对着以色列人的愤怒，美国的说法是什么呢？白宫官员有这么一个表述，说以色列无需和伊朗签署任何协议，他保留他自己完整的自卫权利，如果伊朗不履行他的义务，以色列呢也没有义务克制，而且他也无需华盛顿的许可就可以表达他们的立场。也就是啥意思呢？这协议跟你没关系，当然也不约束你，你愿意自己干，哎，你可以自己表达你的立场，不需要我的批准，你愿意自己干，你以后你就自己干吧，你不用跟我说。你这啥态度啊？咱俩不是肩并肩，不是联军吗？到最后你跟人家单独媾和签协议了，你把我扔这儿，最后告诉说以后有事你自己弄吧。那你站在以色列这帮人的立场，你白宫这态度能接受吗？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这个是有问题啊，这是有问题。来吧，那这整个谈判现在就是那么三方的反应，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也没有更多的评论，咱们就等着最终的那个版本，它会公布啊，两边都会公布，而且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也就是明后天我们就能见到遮遮掩掩半遮面的这个东西，咱们就到时候具体再跟大家分析讲解。那说说伊朗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 说超过1000艘货船正在等待伊朗的许可通过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关闭。英国海事中心他们也是这么判断的，我不知道刚才中央司令部那话从何而来。另外呢，彭博社的报道说伊朗已经恢复了战前1/4的导弹库存，并且在停火期间他们补充了俄制的导弹。什么叫补充啊？我估计就是俄罗斯给了一些零部件啊，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补充，把东西又都攒起来了啊。那今天说一点评价吧。那整个打仗的那时候，原来我们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等等，那是那时候的事儿。那到现在与时俱进，目前局面为之一变，那眼下这场战争接近终局，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咱们再给分析一下吧。首先这里边川普急于宣布胜利，他现在不计任何代价他也要把这协议给签了，然后回去靠他那张大嘴回去忽悠老百姓，我打服了伊朗，打开了霍尔木兹，油价也开始跌了吧，这没事了。然后呢什么核的什么原那些玩意儿，就凭他那张那张嘴，他会到回去给他说成花啊，他到那时候他自圆其说，这是一个说法。那有朋友讲，那问题是你这样你能交代吗？你在美国历史上作为这么一场战争，作为这么一个总统签回这么个东西了，你怎么交代啊？对，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确实是没法交代。但是我们之前给川普讲了，他这样签是一条路，不签这么耗着是一条路，或者是就过去就抽他就打他啊，强行解决问题也是一条路。可是刚才说的签不签耗着和最后打，这三条路对川普都不是好答案，都没有善了最后彻底解决问题的那种清晰的结果。那怎么办？风险都非常巨大，在这三个风险当中，现在签竟然是风险最小的那个，耗着肯定不行啊。美孚石油公司这帮 CEO 都说了，你这事儿要到7月份，咱们的战略储备就见底儿了，那时候石油市场就崩了，没那么长时间了，也就顶多还有3-4周的时间，一个月吧。你必须把这事儿给办了，办不了的话就坏大事了。所以说，不能耗着，这是不可能的。打他又没那胆儿，他也怕把海湾炸烂了，那不是说今年3-5年都缓不过来，那彻底完犊子了。那相比而言，这个风险啊，当然很大，但是是最小的。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呗，回去听凭着我这个天花乱坠的嘴，胡说八道的嘴，我回去忽悠去呗。那已经这样了，你说怎么办？这条路那条路我都不能走，相比而言三害相权，我只能取这个其轻。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川普进行了止损，进行了风险管控，他很清楚这条风险最低，成本代价也最低，有，但是我只能选这个了。这个大家就理解他为什么啊？我看今天有很多人骂不要脸呐、啊，这怎么？嗨，你说那都没用，那你说咋地？耗着那不可能吗？油库那滴答作响，那表针受得了吗？打怎么打啊？福特号航母都跑了，全十号2栖登陆舰都回家了，你怎么打？拿谁打呀、啊？所以说那个的都不存在、啊。现在呢就是搞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回来凭着这张嘴回来来忽悠美国人民，忽悠世界人民啊、现在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呢也得到了市场的欢迎，因为市场在这三个选择里边他们也会选择第一种。至于你自己怎么丢人，你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那是你的事儿。但作为老百姓，作为我们普通的啊，能源的消费者来说，我们当然希望第一种吧，赶快谈完了，反正没事了，对吧？那世界太平，好好看球，这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加深理解啊，它是这个意思。可是战争打到这儿，经过这么一场谈判桌上的博弈， 伊朗从原来的最大的输家现在变成了赢家。那当初之前肯定输家，你想18000多个目标让人给炸了，各方面情况，那他能好吗？让人家又大封锁憋了这么长时间，损失惨重，这原来肯定是输家，现在他突然变成了整个战争结局的这个赢家。为什么？那么多年要求的释放冻结资产，释放原来卖油只能按走私那么来，用影子船队往中国山东找那些茶壶炼油厂，中国正经的国营炼油厂不敢接，为什么？怕美国制裁。原来卖油是不可以的，原来是大封锁，现在可以公开卖油了，等于制裁解除了，而且美军的封锁也没有了，对吧？核呢？那核再扯呗，那60天以后慢慢谈。你现在都这样了，那核的事儿你还能跟我急眼吗？慢慢谈呗，对吧？到那时候咱们再鬼扯呗。也就是这么多年，伊朗求之不得的大解放，制裁啊各方面的这种大的缓解，他终于得到了。他终于得到了，在没有签核协议的前提下，他就已经得到了。所以说这一点啊，你看弹道导弹的问题也没扯嘛，啊，姐不再支持什么哈马斯啊，什么珍珠党这些事儿，你也没有以明令要求吗？原来说的什么政权更迭，那更是鬼扯了。所以说这些事儿人扛过来了，这个协议拿到了以前伊朗根本战前没有得到的东西，挨了顿打反而得到了以前没有的东西，那作为这个新的伟大领袖来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胜利啊，就是一个胜利啊！我是在轰炸以后上来的，对吧？那我在我之前已经炸成那样了，那在我之后经过这么一番运作，美国后退了，我最后得到了过去求之不得的东西，你我还咋地呀？所以说这伊朗突然间由一个最大的输家变成了一个赢家。那下边咱们就说以色列，以色列之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所有的经济代价政治代价由川普来扛，他就负责炸，哎，是为以色列一消这个百年的威胁，把核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彻底去除，保留每年来拜访伊朗的权利，那不挺好的吗？结果现在以色列从最大的赢家变成了最大的输家，弹道导弹的问题也没提啊，伊朗不得再资助外边的恐怖组织，到现在这事儿根本抬不到桌面上来了。另外说到什么浓缩铀的问题，嗨，你一说到人家国内去稀释，那些东西就失控了，人家留个几公斤，你上哪儿知道去啊？你怎么知道啊？过几天一加把劲儿，人家那90%就提炼出来，核弹就出来了，你没有彻底的让他把东西都搬出来，移出整个国土。所以说这些事情对于以色列，而且现在以色列关键是对局面失控了，他没有办法在里边施加他的影响。原来这就是四大目标嘛，除了政权更迭，我们知道谁也没辙了，去核，彻底去核，连油浓缩机连离心机你都给我拆了，原来是这么说的吧，那现在这都没法谈了。导弹问题，恐怖组织的问题，你现在那个根本就达不到。我就不知道老内，你最后到90月份选举的时候，你怎么跟老百姓说呀？我演讲，我这场战争GDP 现在国家都是负的，花了那么多钱，忙了半天，最后成啥了？什么也没完成。你怎么干的呀？你怎么回去跟民众解释啊？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大的输家，你说你这跟谁解释去？这就是演变到今天。当然川普的选择我们都能理解，你要是换位思考，你坐那把椅子上，是啊，这场战争打错了，一开始让人给忽悠了，说那已经没用了，后悔有用吗？就说现在解决怎么撤出来，那我这用这不要脸的办法撤出来，那我总比第二第三个选择要好很多吧。那作为伊朗来说，那人家是赢了，你川普接了我的条件，然后以色列现在你不能说两手空空吧，毕竟炸了18000多个目标， 未来这3000亿美元反正修也得修一阵子呢，但是作为以色列想一举解决百年这种阴云啊，这种核笼罩，这种核阴云，这次就没有完成，非常遗憾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评论啊。下边呢我们花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6月12号中国央行公布了5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止到5月底政府债券余额，就是借债的那个余额，增至 100.6 万亿元人民币，和去年同期增长了 15%， 也就是国债啊，国家的政府的名债正式破了100万亿，增长了 15%， 这个速度是很快的。给大家说说啊，从2020年有数据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政府当时的国债是 46.55 万亿，当时占整个 GDP 的负债率只有 45.8%， 不到一半，那时候还算健康。2020年啊，到2024年这个数就翻到了 82.1 万亿，照着每年10万亿这个速度再往上翻，这时候负债率就是和 GDP 相比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60%， 达到了 68.7%， 达到了这么高。2025年的债务余额已经到了 96.05 万亿，什么概念，也就是14万亿吧，25年比24年增加了14万亿，比以前的速度越来越快。那现在2026年这才几月份，到5月份这已经突破了100，那今年这账还没算下来呢，今年这账一算起来，今年又得照着大概奔110吧，110万亿这个速度再走。那为什么呢，就怎么一下明债，因为还有好多地方政府欠的那些城投债，那都是隐性债务，咱们就说政府账面上的明债现在就已经破了100万。那这是干嘛呢？主要是当局为了对冲经济下滑的压力，增大了举债的力度，用于重大专案的建设，同时也为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解释这个。大家注意这数啊，100万亿了。那现在我们就说说，刚才说的是什么呀？那100万亿，这啥概念？很多人立刻第一想，这好可怕吗？中国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呢？啊，这个倒不是。啊，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解释，他用了很多的办法。你要说这100万亿中国要出事儿，那倒没有。啊，只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来理解中国经济的一些内在本质性的一些东西。说到这100万亿本身吓不死人啊，倒没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但是呢就这两三年，从24年到现在，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什么变化呢？过去刚才说的社融数据嘛，都是企业在贷款，居民在贷款，贷款它得消费嘛，买房，企业投资，来推动整个经济大盘的增长。到现在那两个全蔫了，现在干嘛呢？越来越依赖政府借钱来维持国家经济的增长。说到过去这2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房地产、土地、财政嘛，然后呢是企业借钱贷款来搞资本扩张，居民贷款呢来买房，然后地方政府呢卖地也获得收入，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增长循环。大家都借钱啊，包括呢这儿还有一个卖地获得的一种收入。那现在完了。那现在这完全釜底抽薪，卖地也卖不出去了，居民也不贷款，企业也不投资，也不扩张了，那这怎么办呢？现在只能由政府出面来贷款，来借钱，来进行投资。也就是主要两个方向，一个说了啊，稳增长，那 5% 还得保啊，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工程，就是铁公鸡嘛，那些产业园区的建设，现在不是搞高科技啊，什么芯片也好，那产业园区更多了 包括一些什么保障房等等，通过这个投资来保住增长的基本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政府发债券跟老百姓借钱，主要是为了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危机。你比如说什么12万亿啊，几万亿，什么概念呢？把你过去欠的那些大量的隐性债务，哎，我把这个呢，通过以旧借新还旧等等方式，一会儿会跟大家咱们细讲啊，来干这种事儿。也就是说，整个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过去是企业投资借贷来投资，居民贷款消费买房，带动经济增长。现在呢，就变成了由政府加杠杆来支撑投资和经济活动。原来是私人部门加杠杆，现在人家都不干了，现在由政府部门来加杠杆。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样貌。为什么刚才说到啊，政府债一下跑那么快，政府自己在借钱，现在由他来负责推动中国经济，通过借债来干这件事儿。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样貌。那现在我们就要算算账，刚才说了明债100万亿了，那加上暗债呢，那个隐形债务呢大概是多少呢？咱们倒推一下啊，2024年高盛算了一笔大账，说当时呢广义的政府债务，啥叫广义的，连明在暗，全加起来是179万亿。刚才我们说了，一开始什么涨到这儿，占 GDP 的什么68%几，60%是警戒线。高盛的算法，在2024年，中国债务已经占 GDP 的133%了。60%是警戒线，咱们这儿已经133%了，是这么一概念。那你高盛说的这准不准呢？你说170多就170多呀？哎，咱们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也有一个同年的测算，他测算呢比高盛略微少点，他是170万亿。当时中国政府自己宣布的2024年是90多万亿，结果呢这两大机构他们的测算都是翻倍的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高盛当时说的这179万，人家都有啪啪啪都有数据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报告，是有一定的可信价值。但是这还没完，那你今年都2026年了，你这个呢，哎，政府呢又借了，你政府呢在2025年什么什么12万亿啊等等，又发行债券，又借了这么多钱，把政府的明账加在一块儿，还别说那地方政府又欠了多少暗账。高盛现在2025年底的广义的政府债务已经接近195万亿人民币了。他算的，你2024年179，到现在他认为已经195万亿了，这是到去年年底。那到五月份呢，到今年这已经过了五月份，刚才说这还往上跑呢，这个毫无疑问200万亿在这摆着呢，也就是真正的广义债务比他政府的明债是翻了一倍。这都是高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测算的结果，大家要注意啊，有一个200万亿在这儿搁着呢。这是一个问题，给大家回答。那下一个问题，那很多人问，一下欠了这么多钱，怎么欠的呀？那中国这30-40年的发展，难道都是借债借来的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一开始呢，还真不能这么说。咱不是讲吗？2024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对吧？当时的债务不到50万亿，和 GDP 相比大概只有40%多。那时候还不是，还不算啊。你看当时那时候呢，农村改革释放了生产力，民营经济崛起，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工厂，出口快速增长，大量的外资涌入，也就是一直到08年之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生产劳动力的提升，国家快速的工业化，包括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大量的外资投入。所以说中国那时候的债务有，但是债务规模是非常小的，也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腾飞，那不能说是借出来的，那是干出来的。这一点啊，您08年以前你想吧，那时候就是 朱镕基啊、江泽民他们再往前，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是大家有公认的。发生改变是在08年之后，金融危机了嘛，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为了稳增长，中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的计划，开始印钱，开始借债，投资驱动基建建设，进行了大规模的信贷驱动。地方政府呢，搞了大量的举债来修路建桥，搞地铁建新区，银行是海量的放款，房地产高速的扩张，整个经济就进入到了从企业到个人全面加杠杆的时代。你要过去是大伙辛苦苦靠出口靠制造业增长，结果现在这时候就全面靠投资和债务在进行猛烈的增长。所以说从08年以后，中国的发展可以这么说，就是借来的，就是借来的，借了大量的钱。那你说都糟蹋了吗？那也不能这么说，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真实的资产。你比如说他们建了全球最大的高铁的网络，这个线程在那搁着呢，世界级的港口的体系，现代化的机场群，当然有的有点严重过度了，你用得着那么好的吗？还说借的吗？他也不考虑真正的回报率啊，或者是他的实际用途啊，反正就是高大全搞那些东西就花呗。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完整的工业链产业链啊，工业的这套东西，这都是真的。那么大量的借钱确实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让很多国家都望而却步，大家呢不是说借不到印不出这么多钱来，而是实在承担不起这样的大干快上。但中国当时就拼了，拼命的借钱，拼命的就干，结果到现在到了习近平往后的这段时间，到了什么时候该还钱了，那些钱都到期了。借钱不怕，关键是后边你得挣更多的钱足够还前边的债务啊，或者是前边投了那么多钱它得产生效益啊，它产生的效益比如一条高速路我建了，最后大伙儿都用，产生的效益能够还，这就可以啊。但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偿还了，现在增长的速度和那个债务的偿还它的利息等等，现在你追不上它了。原来还可以卖个地啊，还有房价上涨啊，还能掩盖啊 GDP 呢确实有一定的增长，但现在全没了。那个海量的债务到现在今天讨债来了，这就是今天刚才说那100万亿干嘛呀？我还不上啊，没那么多钱啊，没那么多钱怎么办？那咱们就印更多，然后咱们就借更多，让还前边的债，借新债来还旧债。所以说在后阶段来讲确实是这么说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这么讲是借来的啊，这个呢这是我学习的一个结果啊。那下边的问题很多人就讲，嗨，这你着啥急呀、啊、对吧，人民币是政府发的，谁借的钱？地方政府共产党开的，从哪儿来钱？银行共产党开的，一个左手一个右手自己倒腾倒腾不就完了吗？不就这点债吗？那还不容易吗？还真不容易。简单跟大家说说啊，那就给免了不就完了吗？对吧，你费那劲干嘛呀？不就几个零的事儿吗？给大家咱们聊聊吧。没那么简单，你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你欠钱，你欠谁的钱？你欠银行的钱，对吧？你要拿钱各方面你得从银行拿钱，银行哪儿来的钱？银行的钱是来自于中国广大的储户，你政府到这儿拿完了100个亿，最后你把它花了，你负债100亿，居民包括企业了是拥有这100亿的债权的，你怎么免？你告诉我，你这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银行广大储户大家的存款，你说这事儿你能免吗？你怎么免啊？所以说这是问题的主要的因素啊。那你就直接免了就可以啊，对吧？地方政府欠人100个亿，最后宣布不用还了，免了吧。 免了，那谁完了？银行完了，银行的资产等于又少了100亿，对吧？那他怎么跟他的储户，他那儿也有一个循环啊，那大伙在这儿存钱你得给利息啊，企业到你这儿贷款也罢，跟你这儿存款也罢，你得给人家回报啊。那你这100亿一个大窟窿，你拿什么跟你的储户跟你的这波人来交代啊？那个账目不可能凭空就没有的，那是别人的存款，那是老百姓的理财，那是很多人的养老金，那是很多人的保险资金呢，都在这儿搁着呢，你说没了就没了，那后边那帮人怎么办？那整个的社会动荡就起来了。所以说从银行角度来讲不能免，这个债是免不了的。那你说了这还不容易吗？印钞厂印呗，对吧？你看那量化宽松嘛，人哪国都干，咱们印呗。大哥，这主意你都知道，共产党能不知道？他们已经印了太多太多了，他们早就印到下到自己都不敢印的一个地步了，这招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给大家说说吧，你比如说有一个广义货币，我们一般叫 M2 啊，这是广义的货币总量，咱们说说这有多少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25年底中国的 M2 也就是广义货币总量340万亿人民币，已经到这个数了啊。那美国的呢，它有一个广义货币总量吗？22万亿美元，合人民币160万亿人民币，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我们老说你看你美国40万亿的国家借债，你扯那都没用啊，因为人家那个有很多都是国际资产，你跟他说那都没用。就说你的货币的总量，美国只是中国的一半，你告诉我你中国你已经印了多少了。如果看到你的广义货币总量和 GDP 相比，中国是 250%, 美国呢它的货币总量和它的 GDP 是 80% 到 90%, 欧元区大概不到 100%,中国现在已经是 240% 到 250% 了，已经到这么一个概念了。也就是中国每创造一块钱的 GDP, 它后边对应的那个货币总量远远的高于美国、欧洲、日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过去这20多年 ,GDP 增长了大概十几倍，这个 M2 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了几十倍。你以为他们没印呢？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一直在干，只不过印到现在实在是效率太低了，印了也不管用，而且呢他也不敢干了，再干那大通胀或者是他的货币或汇率各方面都会出问题了。所以说这是他目前的情况。在中国不是没有钱的问题，钱已经很多了。刚才说了嘛，银行存款超过320万亿，其中居民存款超过160万亿，企业也有大量的存款。现在不是没有钱的问题，现在是大家没人用钱的问题。而且现在你印出钱来扔在里边，它创造新价值的能力，你贷款它得产生东西啊，那个效率现在太低了，也可能现在花几块钱印出来，最后扔到里边才能产生不到一块钱的 GDP,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你说刚才给很多回答，你那一个内债你着啥急呢？左手倒右手免了不就完了吗？免不了，你一免了银行就对不上账了，他就没招了，他跟这个广泛的存储群体他是没法交代的，那这银行只有破产只有倒闭了，那还得了了？所以说免是不可能的。靠印钱中共已经干了十几年二十年，刚才一直讲嘛，已经印他们太多钱了，他已经没办法了。那你说怎么办？他确实已经到了不敢印的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可是这么多债，这刚才连明的在案的，按照高盛的算法这个数了，200万亿了，每年利息多少钱啊？那你这日子怎么过呢？哎，咱们看看中共是怎么过日子的啊。他们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一种办法， 第一招借新还旧，他们重点救的是什么？地方债。他们欠了多少城头债什么的，当时的利息你给人高利呀，对吧？因为你又不是银行，大家来买你政府的债券，当时是 8%， 一般这么讲啊，来你得给人家这些人回报嘛。那现在政府发行债券用 2% 到 3% 的利息我给你，你把那钱怼上啊，这个老百姓那钱你先还上，然后现在你政府欠我银行或者是欠我中央央行只有 2% 到3% 的利息，这样地方政府的压力骤减。原来每个月的利息都活不了，付完了利息，政府手里财政部长手里财政局长手里一分钱没有，拿什么给老师开工资啊？现在呢是用低息的这些钱，低息这些钱，原来你比如你原来高息的五年你得给人家 8%， 现在好，我给你低息的只有 2-3%， 然后30年你人欠人多少，1000万是吧，我给你1000万，你把那钱都还了，那事儿免了，然后你现在欠我30年的时间用 2-3% 的利息，这样把你的压力就分散了，就缓解了，对吧？这作为地方政府来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而且发行呢，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过去你得跟银行商量，那银行它是商业银行啊，人家不干啊。哎，这时候由央行来，我发行大量的特别国债，用中央的信用，那老百姓一听，那中央政府还是信得过的嘛，哎，你发债我还是要，由中央来分担地方的一部分风险，用中央背书的这部分啊债券啊这换来的钱，然后给地方，然后你把那个旧债先还了，然后你现在欠我的新债压力骤减，他用的是这种方式啊，然后慢慢的消化。免债是不可能，他等于把危机往后从一个急性病给变成慢性病，把一个五年内必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20年、30年慢慢解决的一个问题，账可在啊，但是呢把这个风险把它化解掉，这是他目前主要做的一个办法。所谓的化债什么的，他不可能不认账吧，那你不认账，那老百姓不上街跟你拼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呢，他们想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刚才大量的借钱撒给地方，去把你们的债旧债都还了，用这个啊，慢慢再建立一个新的财政秩序，这是他们现在想的一个辙，这么一个招。同时呢，我中央政府再借钱啊，再给你点活干，对吧？你得建点工业园区啊，再修修路吧，铁公鸡那点玩意儿再搞一搞，对吧？你也有工资开，你也有事儿干啊 ，GDP 至少呢还那个数上不会太难看。哎，他用的是这种方式。那你说这样就可以了吗？那也不可以啊。现在的问题是，你过去借来的那些钱，建了那么多机场、高速路什么的，那些东西产生的效益，能不能把你过去借的债产生的效益把它还上？现在看是还不上，还不上，你只能借新的债来还这些旧的债。那现在你借的这些新的债，那后边的你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赶上这个？能不能逐步化解？你得有新的挣钱的道，能把前面的债，这是根本的，把前面的债务给化解掉。如果后边你那个发展速度赶不上利息发展的速度，你就会越欠越多，等于你政府身上背着的这个雷，这个巨大的包袱会越来越沉重。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债务增长的速度两边进行赛跑。如果债务增长的快，经济增长的越来越慢，它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如果经济增长的快大于债务，那以前的债务规模慢慢的会得到缓解啊，慢慢一点点的还，就不会爆发危机。如果长期以来你的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你债务增长的速度，我们就等待那个点，它总有一个点到那个奇异点突然发生，那就爆雷了。 这个政府早晚有一天会负担不重啊，背着这个包袱扛不住了，最后倒在地上，最后就完犊子了。所以说今天呢，从刚才说的一百万亿啊，整个有多少债务，这些东西呢，现在的中国模式，经济模式是什么？是政府在通过借债在推动经济啊，这不是说老百姓和企业，是由政府自己抢戏扮演主角啊，由他来借债来干这事儿啊。另外呢，这债过去欠了这么多啊，大数200万亿啊，是免不了的啊，没那么容易。而且呢，说到印钱，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这事儿您想晚了，他们早就印的，印的自己现在都睡不着觉，都已经到了做噩梦的这么一种阶段，再也不敢印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已经是美国的两三倍了。现在原来有一说法，把美国、欧盟、日本什么的都加起来，整个的货币总量都没有中国多。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你问他还敢印吗？所以说现在这个债呢，就变成了一个止疼片啊，现在发一些新债来换着还旧的。现在我们就看经济发展和债务增长两边的赛跑，谁跑得过谁，那明显背着债务的这个运动员他跑得会越来越慢，经济会越来越低，那最后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不断的往这个运动员身上加码啊，这个债务负担越来越大，最后早晚有一天倒地不起。这就是目前啊我对这方面的一个理解。今天好不容易，今天新闻也不多，我抓住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咱们彻底把它说清楚啊。来吧，那好，那今天呢说球的事儿啊，那今天咱们晚上再说吧，咱们北京时间下午3点，咱们好好跟大家聊聊每天4场球，我都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哎呀，今天早晨我这遛狗去了，看了瑞士对卡塔尔的上半场，完了我们就出去遛狗去了。等我回来，我就在这儿旁边 iPad 这儿开着，然后我那屏幕啊，就坐在电脑这儿，我在这儿搜集新闻，然后这个电视这儿反正踢的也很无聊，就在这儿磨蹭着。最后我琢磨着，最后1-0怎么也拿起来了，因为那儿密集防守嘛，也踢不动。嘿，谁没想到最后一下，哇，今天可了不得了！就卡塔尔最后晕进去，反咬一口进的这个球。今天让好多人都赔了钱了。今天因为有一种玩法啊，今天简单跟大家说说。你比如说一个强队踢一个弱队，大家认为呢这个100%。当然我们踢过足球的都知道，足球哪有100%的事儿啊，没有啊。凡是能到世界杯，尽管扩军了，没有个3-2下，你看中国那个对吧，你也来不了，那一定是有两下子的，有自己的特长。没有必赢的，但是有很多人呢，他就讲，你比如说吧，1:1.8的赔率，你比如说那个卡塔尔只有那个瑞士要赢啊，或者什么，那你赔率很低的，那你就猜对了，瑞士赢，你才1.8，也就是你搁10块钱，最后你能赢1.0几，可能才赢几块钱，你图什么呀？那不行啊，那也可以啊，我搁10万呢，我搁10万，我能挣8000块钱。我是赔率很低，那8000块钱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很稳当啊。你投资别人，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但是今天有很多很多人是压强弱的，结果这就玩大了。问题是你的所得和你所承受的风险有点不太成比例啊。所以说最后呢，这8000块钱没挣着，10万块钱本钱没了，这可是玩命啊！我知道我们就在新西兰奥克兰有这样的小朋友，他们平时不是球迷，就这时候就玩这个，运气好呢，能一场世界杯下来能挣10几万，运气不好赔几十万，那也是很正常的。你不像我和小老师托尼，我们搁个10块20块的，就是个玩儿啊！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这个没有绝对的输赢。这东西都不好说的。 Alex 王说，大康辛苦了，时政足球一日2班啊。那最近问题是说见证说时政的这个流量大幅下降啊，很多人心思谁愿意听你这老说这破伊朗战争，可是他毕竟是此时的天下第一事啊，我们每个人都和他息息相关，这油价在这摆着呢，全球的通胀都跟他绑在一起，所以说你不说他还不成。 那你说咋办呢？所以说那没人爱看那也得说呀，这是我一个新闻人的责任嘛。 Ferry Wright 说 CNN 说了一条 video 说总统先生第39次宣布达成协议啊，我看了那个啊，从一开始说啊，然后一个一个的场景人家哪儿搜来的都给他搁在一块儿啊，就啪啪的打脸啊，这个你没辙。Luke 林说见的是科长级，丢脸。哎，这算啊，科长级这个比较准。他是国别级主管事务官。哎 ,desk officer, 也叫科长，这个比较准啊。还不如黄国昌呢，黄国昌到那儿人家还见了个什么副助理国务卿第四级吧。这还是这真不行啊。好吃的说川普的名字昨天晚上从肯尼迪墙面上给拆除了。另外中心法务部日前给所有员工发内部通知，所有以中心员工身份与他人联络时不要显示川普的字样。原来他们这帮马屁精啊，把他那个信笺的抬头啊，把所有的东西，把这个，反正你一说这单位啊，都是川普肯尼迪中心，都改过来了。我身上带的名牌，所有的给人家的名片，这所有的都变成这，全改回来，把川普的字样全抠下去，这个有极大的象征意义。你别看他最后搭了个脚手架，最后拿那个布都给包上，不愿意让大家看见，因为大家欢呼嘛。我看有一个推特号就讲这正直播呢，嘿，他给捂上了，当时的在线人数12万人，呵呵，这么多人有空就在那看着他在那拍，一个自媒体那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有预示啊。昨天在说球的节目里讲了啊，一开始确实小看了美国队了，我也不是说啊，因为他赛前的啊热身赛水平确实不咋地啊，没想到昨天踢出那样的一个水准。其实还是那句话，我跟美国人没意见啊，美国人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我只对川普这个人有意见啊，我只是看不起他。所以说你别看这肯尼迪中心未来等他完蛋之后，全美国都要进行这场运动，把这个人存在过的啊，他执政存在过所有的痕迹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啊。所以说这一点我特别期待看到这一幕。这是 NYCSAG 说欧洲的麦当劳都有个给乌克兰捐款6欧元的选项，说欧洲人选这个的还挺多。Michael 说川普本来邀请了内塔尼亚胡在80岁生日的时候来看这次的拳击比赛，不知道明天他还来不来。怎么来呀、啊、没法来，真的没法来啊，来了就打架。他们俩现在电话里边说话已经话无好口了，说话都是枪茬的。刚才那不是说那么多以色列高官都在那说了，完了把我们给卖了。威洛说关于中国政府债我有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的全部债务假设200万亿啊，那这些债务是都是向民间借的，那就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都借出了14万多人民币给中国政府。这么看来，中国人民还挺有钱的。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的政府债并不是向民间借的，是新增印钞投入银行。刚才说了啊，中国那个已经是美国的多少倍了啊。然后政府在美其名曰的什么借债，纯借债并不会引发通胀，而大规模印钞一定会引发通胀。中国最怕的就是这个。哦，中共这帮人从陈云一直到后面这些人啊，他们特别害怕，因为国民党最后在上海上法币上金圆券的那一幕幕他们是记忆犹新的，他们特别怕这个。他们并不怎么担心通缩，其实普通民众也更怕通胀。如果债务是200万亿，其中一半假借债务的名义在印新钞，刚才说了啊，是啊，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干，但是呢他有一个大的蓄水池子啊，他那个池子呢不要跑到民间去，一直在房地产的这里边来回打转，出去回来出去回来，他呢收放自如啊，他游刃有余。原来那帮人就中国这个老病号啊，你要换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来到这儿就麻爪就完，你不知道怎么弄。 就中国的这帮土鳖经济学家，他们特别有办法，他们知道该怎么弄啊。人家那个心得体会，外国人有时候，因为你又不是自由市场国家，你比如说日本的经济学家或者什么的，那个人家擅长他那个领域的，中国这个他自有偏方，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NEU517 说，大康的思路是经济思路，我党擅长的是政治，到时候告诉哪个日期前所有的债务给三年的追债期，过期作废啊，80年代的债务就这么消除的。太小看我党了，我党的总债务大多数是单位之间互相拆借，和民间基本没有多大的关系。对啊，另外还有我党的办法，还有如果领导换了，以前的债务就取消了，这个非常的常见。那个呢，刚才您说的这个啊，你比如说原来盖一个楼啊，你对吧，施工方也都干了，农民工也都忙了半天，结果新市长一来一看，我不同意，擅不一概，这个我不认可，那是另外的一种赖账，那个债他就不承认了。你找前任市长去，对吧？我不认可这个，什么破楼我不要。这有这样的啊，他们各个这东西好厉害啊，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干啊，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刚才咱们说的是经济循环。墨尔本老农，其实人类的政府，特别是所谓大国的，都大致有这个问题。说美国、日本莫不如此，欧洲更是，区别在于是民主国家，政府行为是受监督和受约束的。对，中国借了这么多的债务，你比如说借了大概200万亿的债务，实际上呢，留下了很多的建设，但那些建设呢，可能大概也就值120万亿。那剩下的钱呢，都让他们中饱私囊给捞了，大量的浪费，大量的节流，中饱私囊，就怕没活，只要一有活，这帮人天天就开 party， 就喝大酒，就庆祝了，那这来钱的道就来了。有很多东西明明是见不了那样的，非要把它搞到高精尖，那么把它搞成什么一个攀比，搞成一个非常奢华的东西。那中国社会根本养不起，或者是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在中国那是不存在的。后来他们一带一路啊，给老挝呀，给那些国家建了好多这种东西，后来人发现完，这东西根本挣不回钱来，他自己产生的效益根本养不起他自己，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债务黑洞。他们往外也在输出这个啊，但现在大家知道了，那些东西过了都不敢要了。巴基斯坦他们给那前总理那老家那儿修了一个大港，哪有那么多船跑那儿去给这总理捧场，这是总统是总理啊，给他捧场，最后怎么办呢？中国自己给收回来了，得我低价我收回来，我在那儿我走军舰啊，我建什么这个那个，最后他给收回来了。所以说那些也明显言过其实的一些建筑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大量的浪费啊。JACKD 说，股市就是碎钞机，储户取出钱买股票，机构用股票换成钱，之后股票下跌，储户套牢，耗不住的割肉走人，债就算花完了。对啊，所以说呢，昨天我们说到股市，说到这个股市的性质，这个政策市的性质，人家开这个买卖到底是干什么的，人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特别是现在你要一开始可能就是确实是给企业融资啊，各方面啊，这里边有投资的概念。到现在为止，你想整个国家的债务现在已经堆积如山，现在留着你这个股市是干嘛的？这也是化债的一个手段，从这里边捞点钱，抄点钱走，那边给老师开工资的这一月的钱就够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件事儿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从现在开始我就解放，我就看球去了。我现在巴西摩洛哥我还压着一个下半场没看完呢。哇，这摩洛哥踢了一场现代化足球，结果巴西呢来了一脚天外飞仙，那下半场到底如何，我一会儿我看球去了。那咱们晚上说球的，北京时间下午3点咱们准时再见。